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欢迎大家来到亲情儿童房。在儿童房当中呢，娟子又要跟大家一起呀，我们来实践快乐教养的77招。对，今天的这一招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管教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上一次呢，我们提了管教的3个步骤，虽然呢这些步骤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有的可能会跳过，有的可能会直接进入到最后一个步骤了哈，但是都没有关系。我们在练习，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常常颠倒次序啊，这也是我觉得也是许可的。那我们只有在错误当中才能够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实践嘛哈。那除了管教当中的3个步骤要惩戒、责备和体罚之外呢，其实关系和规则的建立则更为重要，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招式了。关系与规则都要兼顾的。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只有规则，没有亲子关系会导致叛逆；没有规则，只强调关系会造成混乱。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9招：关系与规则要兼顾。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关系和规则呢就好像一个天平的两边一样，一边呢是要我们父母跟孩子要有这个关系，好的关系，那另一方面呢又要有规则，就是不能盲目的泛滥的爱，还要对他们加以约束，所以这两者要兼顾，不能失衡。这确实呢是需要我们父母多一点智慧，多一点耐心去学习把握的。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招数啊，是给父母的，不是给孩子的，所以我们的父母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哈，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这一个招数的学习。第9招，关系与规则要兼顾。这本书的作者在一开始就用一个小小的标题说出了关系与规则的重要性。他说，只有规则，没有亲子关系就会导致叛逆，而没有规则，只强调关系就会造成混乱。哎呀，其实这句话呢，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呢。我呢还做了一些笔记，我就把规则列在一边，把关系列在一边，我就发现呢，这规则啊，若是没有关系的辅助呢，它就是硬邦邦的规条，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它就像是两家中间的那道墙，竖在那儿了，那就是一个界限，那是你家，这是我家，去你家之前我得打个招呼，不能随随便便的就闯进去。那如果要是在关系里面没有规则的话，又好像 我们家和你们家都是敞开的，没有那道墙，那既不像你家也不像我家，会造成人心里的混乱，也增加不安全感。所以这关系和规则真的要好好来研究一下。赖瑞博士呢在书中说哈，亲职工作不在于制定一大套的规则，说得更恰当一点呢，其实说应该是要建立亲子的关系，而不是亲子的规则。但是呢，光有亲子的关系，孩子就不会懂得规则或者是界限的含义。如果做父母的缺乏对自己孩子的了解，那么也就不要奢望能够对孩子产生影响力了，孩子也就势必会想办法反抗，不遵守你为他定下的规则和规矩。那现在呢，让我来分享一下我做的笔记吧。在我的笔记当中呢，在规则一侧，我又把它分成了两个方块。第一个方块里呢，我写的是 yes， 第二个方块里呢，我写的是 no。也就是说，在 yes 的方块里面呢，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用意都是好的、有用的、有效的。在 no 的那个方块里面呢，意思是无效的，对亲子关系也是具有杀伤力的，是不建议操作和执行的。那在我的 yes 的方块里面呢，我写了这样几点：为孩子制定清晰而明确的界限范围。第二点呢，是需要父母投入时间并自觉遵守为孩子制定的规则。第三点就是帮助孩子明白规则的用意，我到底为什么给你写规则，为什么给你立界限。然后呢，就要告诉他们你违规了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哎，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你没有做到，咱们会实行什么什么。这是放在 yes 方块里面，我们做父母应该尝试去做的，不是尝试，是必须要去做的。那放在 no 的那个方块里面呢，我写了什么呢？我写了一些相关联的词语，比如独断、专行、反复无常、没有真理的制约、靠权势来强迫执行、没有爱。你听嘛，就我把这些词语一说出来，大家心里面都已经知道了。这些词语一冒出来的时候，你认为我们跟孩子还会有好的关系吗？所以在我 no 的方块的底下，我就画了一个箭头，这个箭头呢直接拉到了关系那一侧。然后写出来的呢，就是破坏关系，没有关系，不说话，不交流，各干各的然后导致的是叛逆的行为，不听话。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要是按照 no 方块去做去实行的话，我们得到的最后的关系就是那个样子的。可是反过来，如果要是我们从 yes 的那个方块里面带到关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关系里面会产生怎么样的果效哈。我在关系那一侧呢，也用了两个方块来表示这个关系的好与坏。第一个当然就是 yes 啦，第二个当然就是 no 啦，对吧？刚才呢，我们从规则的 no 板块直接带到了关系的这一侧的 no 板块。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规则当中的 yes 板块又会带来关系当中的 yes 板块了怎样的反应呢？那我在关系的这一侧的 yes 板块里面是这样写的：由于父母为孩子制定了清晰而明确的界限范围，就是告诉他们，准确地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后果，这样清晰而明确的规则之后呢，父母跟孩子都比较的轻松，就是你只要照做就可以了，在界限与范围之内是自由的。而父母呢，也因为投入了时间，所以与孩子就会产生互动啊， 互动就会产生了解，了解当中我们又有分享又有沟通，哇，然后带来了共同的成长。而父母呢，也因为我们帮孩子明白了规则的用意和违反的后果，我们知道那个后果，孩子也知道那个后果，所以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进一步的解释，而是直接可以就事论事教育孩子。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娟子还是有一点点经验和体会的，就是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孩子们违规了，而是父母们违规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忘的，会忽略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是那个违规操作的人，那我们违规了怎么办呢？当然了，这个时候继续回到关系里面，就是向孩子真诚的道歉，也同时可以有自我省察的机会，我们也邀请孩子来监督我们。哇，你看，是不是规则与关系良好的制约与平衡就建立了呢？圣经当中呢，有一句话是说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实在应当听一听。这段话记录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如果我们父母们所定的规则是很独断的、专行的、反复无常的，并不是出于爱他们而制定一些对他们有保护的规则，而是靠我是父母，你是孩子，你就得听我们的这样的强权来强迫执行，那么势必会容易引起孩子的怒气，并使他们想要反抗。如果我们父母在设立规则的时候并没有讲明我们的用意和违反规则的后果，那么这个规则本身就会引起孩子的反弹，就更有可能不遵守规则，而他不遵守规则又要承担很多的后果，而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会从心里面认为父母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从而失去对父母的信任。所以父母们，我们要警醒了。所以快乐教养实践的77招的第10招也是说给父母的，所以下一次我们就要着重来谈一谈管教要一致的问题。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意靠他的臂，重新得力，每
亲爱的阿爸父，求你赐我的孩子温柔和善的心，又为他预备良师益友，让他们能够相处融洽，沟通良好。奉主名求，阿们。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三十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我是新月，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几次连续的节目当中，杜布森博士都在教导我们父母如何在金钱的方面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些引导和管教。我想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当中，我们做父母的可能有很多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基督徒，我们从小并没有听到过我们的父母给予我们这方面的教导，所以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同时又身为父母，那杜布森博士的这些教导，新月的感受是，首先我们做父母的是先要来学习的。当我们真的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将我们里面不合神心意的关于金钱的观念一点一点的被更新之后，我们才会有能力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主题是礼物还是咒诅。主题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许多在财务上蒙祝福的父母都会想要留给自己的孩子一大笔遗产，他们辛勤工作获得财富，自然认为他们的孩子应当从他们的成功当中得到一些利益。如果你是这些慷慨的父母之一，那我们就要来劝您小心谨慎，因为在你的美意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我们认为给孩子一笔不需要努力就得到的金钱极为有害，这些钱可能使他们变得不快乐、贪婪、愤世嫉俗，也可能减低他们信靠上帝的心，让他们受不了新诱惑。我们也观察到，没有任何事比金钱能够更快地分裂兄弟姊妹间的感情。许多原本关系紧密的家庭都被遗产而摧毁了。当然，也有人把金钱问题处理得很好。但是，如果你在金钱上受过祝福， 就得决定是否冒险留下一大笔遗产。你是否希望孩子不要经历那些曾帮助你成功的挑战，比如辛勤工作、简朴生活、储蓄、建造生命、实现梦想以及倚靠神？圣经里有最好的忠告，在箴言书第30章第8节当中这样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今天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的思考建议是：你是否教导你的孩子在日常所需的方面来倚靠神呢？你想留一些什么样的遗产给你的孩子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您多年来给予我们的供应来向您献上感恩，请帮助我们每一天越来越多地来信靠你，使我们能够在信心上成长，做我们儿女的榜样。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 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本周金句：
《使徒行传》第十章34-35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我用信心待祈祷。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